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这个堂会现在刚好走到一个比较新的阶段嘛。那有时候在长老会，在一些同工谈到我们这个牛顿国语堂的时候，我就跟这些教会的领袖是这样讲的，我说虽然我来这边的机会不太多，但是我有机会认识你们中间一部分的人。我就跟这些领袖讲说，你知道吗，神把这群弟兄姐妹召集在这一起，这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弟兄姐妹在这中间聚集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可爱，那你们要赶快找到牧师啊我就是要跟他讲这句话，我说不能拖啊，赶快把牧师找来啊，要用最快的方法。但是呢上帝的时间跟我们时间通常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快没快起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真的是继续仰望。然后在聘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也看见神差来一些人是我们以前从来没看过的，那所以你要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有从神来的这个眼光去分辨他所差遣来的人是很不同的，跟过去有几次聘牧的这个人来应征的都不大一样。我相信神正在做工，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你实在是有慈悲又怜悯我的神。主啊，我们越靠近你，就越看见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黑暗，跟你那无限的光明无法对称。主啊，越靠近你，就像以赛亚靠近你的圣殿一样，祸灾祸灾，我坐在嘴唇不洁的族类，我要灭亡。但是主啊，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你的耶稣基督宝血又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你应许说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我们像诗篇二篇一样，我们战惊又快乐，实在是你何等大恩典在我们面前，我们献上我们感恩。主，将每一个在这里的宝贵的你用宝血赎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将你带来吸引来的慕道朋友也献上感恩，这每一个都是属你宝贵的灵魂，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奉主圣名求，阿门。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的那个印刷就是出版业熟不熟哈？可能我相信你们在中间有些人可能会买英文的那个基督教书来看哈。我们给你们猜猜看哈，如果你是一个你会写英文，然后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写了一本书是英文的，那如果它很畅销的话，非常畅销的话，请问第一年呢，那个版权税你可以拿到多少？看起来是很属实的东西哈，但是我们想问一下看看，你猜猜看，第一年的版权税大概可以拿多少？我们这边有管金融的学金融、学投资的，第一年版权税可以拿多少？
1000万。
美金？
1000万。
应该没有这个机会，信心很大。再实际一点，应该多少？
20%。
版权税实际上很低的，
5%。
那一本书，英文的书大概平均多少钱？在十几块，很少到20几块的。那个版权税有人说5%啊，对。这个是你是出版界的哦，你就知道出版是真的，这个5%，那5%是多少钱啊？十块钱，
5毛钱，
就是5毛钱啊。如果很畅销的书，第一年100万， 当然没几本这样书啊。第二年不知道。那重点倒不是这个书畅不畅销，重点是这个写这个书的人，他的祷告是有点不一样。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牧师名字叫 Francis Chan。那他是这个加州Southern Oak 天象谷的那一带附近的那个，好像是 City Valley 那边的一个牧师。他从他客厅慢慢运作，那十几年之后，整个教会大概5000多个人。然后有一天，他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他就说：“主啊，哎呀。”他是一个很重视这个圣经应用的人。他说：“主啊，我这样读，特别读福音书。这个教会里面很有钱的人呢，我希望呢，他们不要只奉献5%或10%，我希望把大部分财产都捐出去，然后呢，就是照圣经的方式做。”他是这样祷告的。那第二个祷告就很惊讶，他说：“既然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做，主啊，那你就让我富有啊，然后我做给他们看。”所以他说他是三藩市的那个 ABC 长大的。那他说他英文不好 ，SAT 什么考试什么都不好，他从来不相信他写的英文人家看得懂，而且写的英文还会变成畅销书，他从来不相信的。然后他就写，就把他过去十几年牧会的感受写了一本书叫《Crazy Love》疯狂的爱，然后就出去了。他想不到这边畅销书，然后他收了100万。你们有没有做这种祷告？通常我们祷告说：“主啊，你让我发了吧。”但是那个动机不是那个样子。他因为他说：“你让我发了，然后我把全部的作为，就是他是一个很照着圣经走的那个牧师，我就把这。”所有钱呢，通通献出去。好，那他第一个100万跑过来了，他就真的跟签了合约，然后要把钱捐给一个慈善的机构。他这样讲说：“哎呀，第一年100万，第二年不知道几百万，但是呢，我现在连拿吃个午餐的时候，我都不能从里面拿一毛钱出来。我也感谢神，因为他真的是想做，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他对整个美国的特别大型教会的这个走向，他自己是一个大型教会的牧师，他说他非常难过。他怎么难过呢？他就说他想说，因为他是很会讲道的，所以很多人跑来听他讲道。他想说，圣经里面讲所有人的恩赐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为什么呢？这5000个人跑过来就等我一个人讲道呢？然后他听我讲到呢，他算一算不对啊，这样子每年为了听我讲到呢就花了几百万美金。所以他就从那个教会，就跟他后来的感动，就是他离开那个教会。我有个弟兄就在那个教会聚会，那他说：“哎呀，这个牧师走了路，我们真的全部跟不上了。”然后他就真的离开那个教会。然后他里面其中还有一段很深的感触是这样，他有一次好不容易带了一个丐帮的帮派的，把他带信主了。然后带信主之后呢，那个丐帮的那个，哎呀，到了教会好高兴。然后呢，到了教会之后没多久呢，就垂头丧气。他说：“我就问他说，你干嘛？这个你不是很高兴吗？这是带你信主，你很高兴吗？”他说：“我对教会的期望是。”像个丐帮，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黑帮是什么？那个很好的黑帮是很讲义气的。我进去，你就是哥们，你就是跟我连在一起，生死相连。但是他没想到，都到了教会呢，那一5000人教人很多嘛，然后就找不到生死相连那部分，我找不到丐帮，那所以他心里面就很痛苦，很难过。他心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动，说：“主啊，那这样下去，又加上他这个不是出名了吗？那个书让他出名了，然后脸就被贴到很多封面去了。他后来开始发现说：‘主啊，我慢慢变成我最讨厌的人。主啊， 我这样下去，我要失去我的灵魂。所以这个牧师的那个感受呢，这个比较深的感受，他已经离开了差不多成七年了。他是最近在6月22号在 Facebook 总部的时候，一个可能是基督徒小组里面，他把这样的一个心情表达出来。那我用这个例子呢，最主要是说，我们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看不见自己是谁。他能够看得见他讲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个很大的恩典。无论你今天你是个牧师，你是个弟兄姐妹，不管服侍多久，或者你刚刚进教会，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就忘了我们自己是谁。所以Francis Chan牧师呢，他讲的一些话呢，其实都让我们这个心里面回想了好几遍。然后呢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哈，看一下我们今天发的那个讲道的大纲。我们通常都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容易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容易把别人的问题看得很大。第五节，我们骄傲为善。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看哦，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人也必怎么样论断你们。这是开头的头一句话，然后后面讲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很多时候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的这个部分，那问题是，那我的角度是什么？我的标准又是什么？第三节第四节，你为什么看见自己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那个刺呢，他们这我在国会堂那边做装修比较多，我说这个刺就是装修里面那个好像粉屑，那特别的小啊，你根本看不到。良木呢就挡在你面前，那什么叫刺？人家的眼中的刺，然后为什么我看别人问题的时候，就把别人的刺看成良木呢？好，我们再回继续思考。然后呢，当我们产生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第五节的状况。这个圣经直接讲说，我们在进入这种状况之后呢，我们就成假冒为善的人。什么叫假冒为善？我想，特别是我们作为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自然有一个倾向，就是很想去帮助别人。但是，你想去帮助别人，跟你心里面怎么真的是你这意念是这样想，但是你内心到底怎么想，然后你实际怎么做，那有时候差很大的距离。当我们如果用前面两个，用自己的定了一个标准，不断的看别人，就把别人问题看得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是以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性，是一个用比较高的位置来把别人看低，这样去帮助别人。当你用这样的一个姿势做事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进入一个假冒为善的一个状况。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哈，我怎么知道我有这个问题？我在往下看之前呢，我来对论断哈，大概做了一个解释。这个是这个英国的牧师周马田牧师对论断的一个解释啊。那你们听完之后，然后我们还有六个问题，你来整个衡量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论断是什么？论断是自以为是，自己觉得比别人强，自己永远对，别人永远错，死不认错，挑剔贬义他人，低贬他人，使人看不起他人，轻视他人，使人变得过分的苛责。 从指责中获得快乐，不断地寻求别人的错失，只求最坏的东西在错失瑕疵中得到恶意和亵渎的满足，可以找到别人的疮疤，找到就十分快乐，只关注意无关重要的事情，而使之成为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我这样描述完之后，你就想，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是这种人，我不会从别人的错误中获得快乐。我相信我们大部分都不是。然后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讲道大纲的下面的六条。什么是论断？这个是中马田牧师的六个自我的简介。当听到我们别人不信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幸灾乐祸？第二个，就讲到大纲的最下面，反省跟挑战那部分。如果我们嫉妒羡慕别人，通常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自己就羡慕别人，但是当我们听到别人错失的时候，我内心是否感到快乐？第三个，我是否以自己的偏见当作推诸一世的公正的原则，要求别人严格遵行呢？这个特别是第三题呢，我大概上礼拜在华埠讲完了之后，有个弟兄来跑来跟我，我不是神父哦，对，我们基督教不需要一个人跑来跟我什么忏悔什么的，但是刚好这个弟兄来，他就说，你讲这个呢，我要跟你悔改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过度坚持自己的偏见，然后把它当作原则，要求要求别人遵行。他现在一回头一想，原来这是一个论断的灵在他的身上。第四个，我们是否在还没了解真相前就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哇，这第四个可能全倒了。我跟你讲哦，我这个上个礼拜讲完道之后呢，这一整个礼拜我就在想这个六个点。哎，想了之后呢，还是蛮惭愧的。圣灵的更新是很慢的，所以这六个点你们回去看哦。你如果未来七天你拿去对一下你的生命里面的生命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哎呀，朱牧师你讲这个太难受了，就像这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讲得太深了，我做不到啊。那没关系，我也可以做到。但是呢，我就觉得圣灵啊在里面催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在论断别人？我们是一个论断的灵在控制着我们。第五个，我是否在不太了解环境原因之前，不接受别人理由，不怜悯同情人，不理人，特别在夫妻之间。第六个，我是否对别人常常做最后的判语，盖棺论定，把别人提早看死了，做最后的审判官，夺取神的荣耀宝座呢？你没出息。第六，这五六个呢，他几乎闪不过，然后就会进到第七个问题。我在华埠的时候，跟一些姐妹慢慢在分享，讲完道之后，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哎，我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有这种论断的文化呢？到底是什么背后的因素在掌控我们呢？所以，中马田牧师用这么简单清醒的一个自我省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发现，这个经文呢，事实上它的深度是很深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请问是被谁论断？被人论断，还有吗？然后讲两遍，你们怎么论断人，人也必怎样论断你。啊，怎么论断人啊？对不起，逗点，也必怎样被论断？被人论断，我们看得到。那还有吗？中马田牧师说，还有一个。被神论断，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三种审判，通常我们只知道第一种审判就是天堂地狱。那他就提到另外两种审判，当我们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角度，那六个 自我的检查，当我们不小心在未来这七天不断的可能犯同样的错误，犯了好几次之后呢，我们内心不仅只是看到说我这样论断别人，别人会来论断我回来，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你要看见那个神这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跟着耶稣基督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让我看见我在面对三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最后的生死的审判，把属于神不属于神的分开，天堂地狱分开。第二个审判是神的儿女，第二个跟第三个审判都是神的儿女的，是对犯罪的审判。第三个审判是对工作的审判。什么叫犯罪的审判呢？当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你们如今有一些是有软弱的，患病的，病死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们当吃这个饼喝这杯的时候，当醒察分辨是主的身体，否则吃喝自己的罪，分辨自己不至受审，免得被主惩治，免得与世人一同定罪。对工作的审判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就是神的审判台面前。这个不是决定我们的得救哈，后面两个审判都不是决定我们得救，是决定我们得胜，或者像火里面抽出了一根柴，烧得干干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生命观如何，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越靠近神，就像我一开始那个祷告，你如果真的一靠近神，那个光一照的时候，里面的黑暗很多的，真的是没有神的一丝一毫的怜悯，我们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什么叫我们所手做的工作呢？你知道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有在鼓励，特别是国语堂，两个国语堂就是求主感动一些弟兄姐妹出来做执事哦，因为这么多年啊，我们大概在华埠只出过一个执事。那我们在跟一些弟兄姐妹谈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 ，no， 这个做这一千人的教会的执事太难了。”我说：“请问你觉得我配得做这个传道人吗？”我说我也觉得完全不配啊！我觉得做传道人真的是吓死人，很恐怖啊！谁敢去做传道人？但是我为什么去做传道人？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啊，是因为我真的很不厉害啊，我真的很不行啊！我真的是完全是神怜悯的，所以我能做什么工作呢？我就是一步步往前走，真的是神怜悯，被神怜悯，一步步在神面前拖到神的面前去而已。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在每一个侍奉的工作里面去夺取神的荣耀啊！我这一阵子在华埠讲的都是登山宝训，那其中印象弟兄姐妹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任何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如果你们施舍，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人在会堂里面、街道上所行，故意要得人赏荣耀，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并且，当你服侍的时候呢，你说实在话，你也闪不过这个，我也闪不过这个，我们都无形中会要人的赏赐，人的赏赐是人的荣耀，人的称赞。当你去重视人的称赞的时候，天父的赏赐就没有了。所以神在这个第三个这个审判里面呢，哇，这个是一个不可能任务。不仅是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整个福音书它所阐述的、所要求的水准，完全是超过我们任何人一丝一毫的能力。你再怎么尽力，你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但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就越看见我们心里面的状况。 在上个礼拜在讲论断的时候啊，那个中马田牧师的解释是你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强，但是我这个礼拜的一个感受是，我不仅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强，哎，我看得比神还高，比神还强，比神还重要。弟兄姊妹，你说不可能啊，我怎么敢这样子？你回去想一想，几乎如果没有事实，我的心里面不是把神看扁的话，我怎么敢去看扁那个是神创造的人呢？那是神的形象呢。如果你去敢看扁那个神的形象的那个人，你岂不是也把神看扁了吗？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怎么敢去论断人呢？我们怎么敢去论断人呢？所以这第五节的那个后半段，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中眼中的刺。什么是我们的良木？就是我们的骄傲，就是我嘴巴不说，把别人看得比别人强，比较高，比较重要啊，就是把别人看扁了。但是更深的是，我那个良木是我把神也看扁了。当你把神看扁的时候，我怎么不会假冒伪善？我不可能比神高、更高、更强、更大。当我的心一转入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已经是假冒伪善。所以，当我们看清楚这整个这个圣经的这个图案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这个叫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听了之后就很垂心。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这个第五节还讲说，先去掉这眼中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中眼中的刺。啊，我们请看一下这个讲到大纲的讲义，就是先去掉这些问题才能看得清楚，然后再去掉别人问题。然后第六节我挂在第六节的一个解释，但是也要分辨去掉别人问题的时机，不要等候神的时机。然后我们的反省是什么？我们是看不见自己。如果不是神先看见我们，我哪看得见我们自己，更看不见神。但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是不是我们把神的眼光排除在我们生命范围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呢？所以什么叫做除掉自己的问题？越靠近神的时候呢，其实你一个这个，我觉得真的想介绍这本书哈，就是中马田的这本书叫《活出基督，活像基督》，它是整个登山宝训的那个讲道，我大概已经看了都三四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每次一看到他的讲道的时候呢，我就传道人的皮都被割了一层。整个被他生命翻过来，所以越去看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透过神的话语来解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我的灵我的态度都是错的，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论断假冒为善的吹毛求疵的灵，这个就是我们的良母。这论断的罪呢，事实上远远大过旁边人犯的一些小罪，别人的罪都是一根小刺围城而已。所以我竟然问我自己，那我真正的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我到底要什么呢？刚刚那个敬拜团带得很好，就是让神来鉴察我们，求神鉴察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因为那个良木我自己看不到，良木就隐而未现的罪，光照我如何需要神的怜悯，惊觉自己的污秽跟卑微。我不晓得在这边谈过没有我第一次拿州的罚单就是在尼肯旁边附近，应该跟你们讲一下，你们应该注意一下，礼拜五晚上10点那个大概可能快10年前，我们当时华埠的那个家庭团契在这里聚会，然后我得跑回华埠去啊，孩子在那边，年轻的团契在那边，所以十点左右呢，我就从这边开车赶快回去。然 然后就咕咕咕被警察拦下来了，就在这个 Washington Street， 你转过弯就有可能被抓了，晚上十点啊，不是白天啊。转过去之后呢，他说 Sir， 你35迈地方开42迈。其实我就是有点比较笨哈，我也不会跟他求情，我说 Sorry I'm wrong 啊，然后就罚单就出来了，也没听他求饶什么的没有。那回来之后呢，我就跟很多传道人就是说，我在麻州也吃过罚单，但是我通常不会去上法庭，所以我不想上法庭。但是不知道麻州法律，你这个开了张罚单，你不上法庭就要罚个好几千块在后面啊。所以说，我们跟教会传道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要去上法庭了。上了法庭之后呢，在 Newton 的这个交通法庭呢，就这个神很幽默，把我排最后一名，前面有20-30个人，每一个人态度是什么？警察，你错了，我没错。那个警察都不是那个开他罚单警察，那警察就说：“哦，这样子，你说我同仁有错，那我就上诉，我没错。”那你想想看，没什么好笑。所以呢，我就看了那个二三十几个人都不怎么悔改哈、哦，然后我就想到说，哎，我们一开始我们还是照着这个神给我们的带领，我就30秒的时间跟交通警这个仲裁官讲。我就讲第一句话说 Sir I was wrong I tried to serve 2 committed service in one night 我尝试在一个晚上去服侍2个社区服务，其实两个都团契了、Can you forgive me、大概用10秒钟就问完了。然后那个法官就仲裁官就咦啊，他终于为出微笑了，每一个人都死不认账，终于看到一个悔改的，哦，那他说，哦，你没有超过10迈 ，You are forgiven， 你被赦免。那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那个 Francis Chen 他有个女儿，他有一次也是开天天就开车开太快了，走了几迈，然后被拦下来。然后他被拦下来的时候，他也感想，他看那个警察要准备开罚单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感想。他说：“我这一生将来要见主面的时候，上帝不在那里开罚单，那我怎么去面对他？”惊觉自己的污秽卑微在神的面前。当你这样的时候，就感受到神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卑微污秽都拿掉了。罚单拿回来的时候，他们画了一画，我没看懂。到后来我就跟他方便，他这个仲裁官画了什么？哦，你的罪被免了。哎呀，我想做基督徒一个最深的喜乐就是被赦免了。而且不是一个随便旁边一个赦免，你这个赦免的不清不楚嘛？你是真的被一个创造全能的神、创造你形象的神把你完全赦免了。当你赦免之后呢，那你会怎么去看别人呢？你的良目去掉之后呢，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去掉你眼目中你弟兄中眼中的刺，你怎么去看别人呢？那个 Francis Chan 呢？他说他有一次去被邀请去替 NBA All-Star 讲道。哦，你们喜欢打篮球的人 NBA 就罢了，明星队去那边讲道。那 Francis Chan 牧师呢，他也喜欢篮球啊，那看到那些篮球明星怎么办，都想去那边叫他签个名了，那怎么讲道呢？那就是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办呢？我态度不对啊，我怎么去跟他讲道啊？那个神很幽默了，神就给他摇摇摇摇，就突然让他想到说，这篮球明星呢，我们知道篮球明星最低的年薪是大概70-80万嘛，哦，那叫最低薪资，最高薪资最近那个涨到3600多万嘛，哦，那他想到那个，他就想到圣经的经文。钱其实不是问题，是人受不了那个太多钱的时候才是个问题。 就是说篮球明星当他的这么多钱的时候，他的心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呢，他会被钱绑得死死的，忘了自己是谁，所以他就在那个祷告里面看见说，你不是要去跟他签名哦，你应该看到你自己是差一点被毁了嘛，一年金100万还好，把钱都丢出去了，你差一点你的命都没了，你的这个生命都没了，你应该好好的为他们痛哭的。所以怎么去掉别人的刺呢？是为别人痛哭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痛哭祷告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同情跟被怜悯的心，我们怎么会去指责别人呢？你们去退休会的时候呢 ，Pastor Steve 跟他的儿子来这边讲到，提到他儿子他儿子也是传道人，他的儿子的媳妇也是传道人，但是很可惜，就是就被魔鬼掳走了，然后跟他闹离婚。那一开始呢，我其实建议 Pastor Steve 说，你讲道就好了，不要请你儿子过来，因为我怕这个我们中国文化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冲撞。感谢主 ，Pastor Steve 没听我的啊，主任牧师有时候不要随便听像旁边的意见。然后他就让这个他的儿子出来做见证了。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在华埠的那个弟兄姐妹听完之后很感动。大家第一个反应，哎呀，这么近前的后代竟然被离婚了，那何况是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华埠英文堂跟那个孩子一起长大的，哇，那弟兄姐妹在痛哭流涕，求主怜悯。但是如果我们的反应是，哦，哎，你是牧师的孩子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请问他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每次看到别人错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幸灾乐祸，但是你的那个角度是什么？是从神来的吗？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的时候呢，去看最后一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圣物跟珍珠都讲真理，狗是指圣经是讲吃腐败食物的这个恶兽，猪是指一切律法之外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分辨神的时机，我们要存着谦卑怜悯的心，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等候神，为他痛苦祷告，然后让神来处理，不要急着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标准，甚至于读完这个圣经经文之后呢，还是用路德的灵想去拿掉他的刺。所以这节经文呢，我想我们都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很熟，但是过去七天呢，把我脚头昏脑胀，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未来七天呢你过得不太舒服啊。我们知道最近的最新的毕业典礼就是祝你不幸啊，让你可以经历一些事情，因为神都有足够怜悯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神让我们生出一个很深的被怜悯的心。我们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你的话真的是两刃的利剑，刺穿一切骨与髓，刺穿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那个隐而未现的罪，刺穿我们那个极度伪装假冒为善的骄傲。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这个话要刺穿我们，但是我们也感谢你，从第七节开始说，你说向你祈求你就得着，叩门你就开门，因为你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未来七天，我们受这个话语的刺激，我们有很多可能还要跌倒的地方，但是主啊，你是一个愿意把好东西赐给我们的天父。主啊，求主也赐给我们一个爱心恒心，我们相信主永远不放弃我们，他不断的带领我们，直到我们 见你一面，奉主耶稣名求，